特朗普政府星期四公布了美国的新非洲战略，称中俄两国是美国在非洲的对手，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给非洲带来负面效果。
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一些美国民众对前往中国旅行发表了看法。
又有一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捕，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北京尽快释放被拘捕的加拿大人。
12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国安顾问波尔顿星期四公布了美国新的非洲战略，在当中直指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对手，并且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给非洲带来负面效果。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在星期四的早上，在美国的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这个智库呢举办的演说，发表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于非洲新的战略。那么他也在这个开始演说之前呢，他也表示说，这份战略已经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三，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批准。那么在公布之后呢，就会立刻实施。那么在这个他公布战略当中呢，博尔顿是直接点名了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在非洲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且呢，他说这两国迅速的在非洲扩张他们的经济以及政治的实力，甚至呢还特别选择在某些地区来跟美国进行竞争。我们看一下博尔顿今天怎么说。
And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China has devoted considerable state-directed and state-supported.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在该地区投入了巨额的由国家计划、国家提供的财务支援。中国利用了贿赂、不透明的协议以及债务战略来挟持非洲国家，使其受制于北京的意愿以及要求。中国的投资混杂着腐败，并且没有达到与美国发展计划相同的环境或道德标准。此类的掠夺行为是中国更广的战略倡议当中的组成部分，包括一带一路，一个发展一系列往来中国贸易途径的计划，其最终目标是促成中国称霸全球。
是的，那波尔顿也提出呢，刚才说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债务战略，他说呢，中国在全世界各地都使用这个战略，也就是让这个其他的国家付上对中国的债务，包括在斯里兰卡，包括在非洲的吉布提，包括在马尔代夫，这个债务战略都十分的成功。那么现在中国也在非洲的各国复制他的债务战略。那波尔顿呢也说呢，中国在这个非洲地区有非常深思熟虑、非常全面的布局。他说呢，尤其是非洲的矿产资源对中国非常的重要，因此他说美国现在必须要觉醒起来。那么他也指出呢，光是从2016年到2017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就高达这个64亿美元。那么现在也已经看到了中国带来的负面的效果，也是包括像是赞比亚这个国家呢，现在已经欠了中国60亿到100亿美元的债务。那么此外呢，他也提出中国2017年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建立的军事基地距离美军的基地非常的接近。那么他说呢，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将让中国在这个所谓的非洲之角呢，这个介于欧洲、中东、南亚的这个战略地重要地区呢，能够发挥它影响力，也让当地的这个政治跟民众呢倾向于中国。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今年的五月，中国10次的利用军事等级的雷射激光来对准美国军机的驾驶员，甚至呢还2次导致了2名的驾驶员因此而眼睛受伤。那么因此呢，波尔顿就批评说呢，中国及俄罗斯在非洲具有侵略性的经济手段，不但是威胁了非洲国家的财务独立性，阻碍了美国投资的机会，干预了美国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还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产生了显著的威胁。那么接着呢还点名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我们看一下波尔顿怎么说。
I think China, it's very understandable what they're up to.
我认为中国想做的事情大家都可以理解，他们就是要有系统的独占世界各国的天然资源。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计划，你可以说中国在长期战略上想的比我们更长远。 美国人性格上有这个缺点，我们没有耐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并不一定考虑长期的战略，我想俄罗斯则是比较机会主义。我想这是因为普京想要俄罗斯再度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们以前跟非洲国家有所接触，现在他们努力要重返舞台。
Various African countries before, and this is an effort to get back into the game.
是的，那博尔顿同时也提出呢，过去的这个几十年来，美国花了许多美国纳税人的钱，但是呢，非但没有真正的帮助到非洲国家，甚至呢，也没有办法阻止中国以及俄罗斯在非洲的势力扩张。那么从此之后呢，美国不会再容忍这样的浪费，今后呢，对非洲战略要以美国优先，美国将会重新检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任务，今后呢，美国只会支持这个有成效的行动，同时呢，也要调整马歇尔计划的原则。那么今后呢，美国对非洲的投资将不会造成当地的依赖以及债务，而美国呢将会跟非洲国家进行各个的双边谈判，而不是区域系的整体多边谈判，而是双边的谈判，来谈判所谓的公平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博尔顿最后也表示呢，美国将以与中国还有俄罗斯非常不同的手段来跟非洲国家打交道。那至于中国的投资，我们知道并不像美国会有以人权、环境保护或是政治改革等等条件的要求。那么对此呢，美国要如何来说服非洲国家来与美国合作，而不是与中国合作？那么对此呢，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盖瑞·马奇斯在会后呢告诉我说，他说呢，最后见真章，美国与中国在非洲不同的做法就是，与其透过援助的方式呢，美国会直接帮助非洲国家自立自强，自己发展。而且呢，美国与非洲国家过去多年的情谊也不是中国以及俄罗斯所可以比拟的。卡拉，
可以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好，关注国会方面，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到拘押的消息令美国国会的议员感到担忧，有多位国会议员表示这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两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到拘捕的消息呢，已经如同滚雪球般的越演越大哦。这个包括这个许多的国会议员也都对此已经进行了表态，在星期一呢证实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在北京被逮捕之后，星期二又被证实了又有另外一名的这个加拿大公民呢在中国被拘捕。那么对此呢，中国政府虽然是声称这两个人是涉嫌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呢而被逮捕，不过呢对此呢并没有让许多的国会议员相信。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不久之前呢，这个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这个副董事长，同时也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孟晚舟，在加拿大的机场呢被逮捕。那么这起事件呢，虽然目前孟晚舟已经被保释了，不过呢这起事件是大大的激怒了北京政府。那么两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不过呢这个时间点相当的巧合，也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许多国会议员在我们询问过程和采访的过程当中向我们表示，他们认为加拿大公民被在中国被抓就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这显然是报复行动，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方式。很不幸，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将事态升高，但这并不令人意外。
我不知道任何细节，我和你一样都是从新闻上读到有关消息，但从外面看来，这看起来是以牙还牙的做法。
这显然看来就是报复，我不清楚细节，但根据报道，在我看来，中国政府逮捕他们的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比较像是报复行动。
Did not sound to me like a real reason, and it sounded more like retaliation.
我们也进一步询问国会议员是否担心美国的公民在中国呢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下一个目标。对此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则是回答我们，他相信呢在中国生活和居住的美国人都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呢是一个专制的政府，在中国并没有一个这个问责的制度，因此呢这个加拿大公民被逮捕的这个事件呢可以说是只是凸显出了中国政府的问题有多严重。不过呢，在谈到说这个美国政府是否有可能会考虑颁布对中国这个旅游呢发出这个旅行的这个警告呢，对此呢，国会议员呢则是向我们表示，目前还有待观察。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Potentially.
有可能，加拿大肯定要发布旅行警告，美国也有可能要，如果美国公民受到影响的话，我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发生，但这可以一览无遗地告诉美国民众，我们正在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Well, I would hope that that would not be the case, but...
我希望事情不会那样，但那是一个专制政府，他不需要回答任何人的质问。我们以前也看过，中国政府曾采取一些不符合国际法的行动。
不过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参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他认为呢，这个目前事情呢也没有严重到需要颁布到这个旅行的警告。不过呢，这个从议员的回答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中国政府逮捕加拿大公民的这样的做法呢，已经令美国国会感到十分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感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有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一些美国民众对前往中国旅行表达了看法。下面请记者乔战来介绍详细情况。
好的，主持人，我们知道现在有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那么中国方面给出的说法是，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是涉嫌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正在被拘留审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拉迪诺周二的时候是表示，所有前往中国旅行的民众都应该谨慎行事。我现在来到了中国驻美使馆签证处，那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一些计划前往中国旅行的民众，他们对这件事是什么样的看法。
一名刚刚获得中国签证的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没有听闻两名加拿大公民被关押的消息，此前也不觉得需要对前往中国感到谨慎小心。
你来告诉我是否需要警惕，这将是我首次前往中国，我准备下个月出发，计划去中国庆祝我的生日。在你刚才提到这件事情之前，我从未听到过任何要谨慎小心的理由和需要。
不过这位女士说，她应该会去了解一下加拿大公民被关押的事情，并且看看是否有需要注意的地方。计划前往中国学习的菲利帕对美国之音说，学校对她说，只要遵守当地规章和法律就不会有问题。
我不担心，我通过我大学的一个海外学习项目去中国，学校的人已经明确告诉我，只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就不会有问题。
从事签证代理工作的赛义德对记者说，他现在的生意很好，没有受到有关事件的影响。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人抱怨，我们现在的生意很好，感觉大家都想去中国，我们在中国大使馆这里也有很多生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寄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重申，确保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是国务院最重要的事项之一。当前美国的中国旅行警告建议所有人在前往中国旅行时谨慎行事。声明中说，部分原因是在中国访问和居住的美国公民存在被武断审问和拘押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是该部门一个长期存在的指导意见。
尽管此前有消息称，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对美国公民发布新的旅行警告，但是美国商务部长周四淡化了这样一个说法。罗斯部长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采访的时候说，据他所知，美国方面现在尚未发布任何消息，而且美方在这一问题上尚未做出任何的决定。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一致通过了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几个月前，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了通过。这项法案旨在表彰美国华裔老兵在二战中所做的贡献。国会金质奖章与总统自由勋章并称为美国两个最高的非军事荣誉。大约有20,000名华裔美国人在二战中为国效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军入伍时，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尚未废除。这项限制华人移民美国的法案，在美国正式参战2年之后才被废除。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于2017年5月被提交到国会两院。今年9月，法案在参议院无异议通过，法案需要总统签字之后才能生效成为法律，将奖章正式的授予华裔二战的老兵。目前大概只有几百名华裔二战老兵尚在人世，大多都已经年逾90岁甚至100岁的高龄。近年来，美国国会已经先后通过法案授予日裔和菲律宾裔的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 表彰他们在二战中所做的贡献。
美国联邦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三12月12日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重申，美国国会对中国经济安全与违反人权情况表示担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在声明中说，他与崔天凯星期三就美中关系未来如何发展诚恳且坦白地交换了意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今年召开了一系列以中国挑战为题的听证会，从经济安全和人权状况讨论目前中国发展情况。目前还不清楚崔天凯大使对加德纳议员这些话是如何回应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政府相信中国是万豪国际旗下喜达屋酒店个人信息遭黑客盗窃的幕后黑手。他12月12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做出了上述的证实。他说，中国在全世界实施网络攻击。蓬佩奥还说，美国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者。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动作，在美国搞间谍活动，并寻求扩大在美国的影响力。万豪国际11月30日对外披露，该集团旗下的喜达屋酒店5亿名旅客预约登记的信息失窃，包括客人的姓名、联系方式、信用卡号和护照号码被黑客盗窃。之后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是幕后黑手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否认介入万豪被黑事件。路透社的独家报道说，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初达成暂停贸易战的和解之后，中国星期三已经采购了首批美国大豆，这是迄今为止最具体的两国贸易紧张关系开始有所缓和的具体的迹象。在中国商务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中国是否会继续购买巨大数量的大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表示大豆一直是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的重要的品种，中国国内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开始从美国购买数量巨大的大豆。他说，我今天刚听说他们开始购买大量的大豆。中美今年7月开始爆发贸易战之后，中国首先对美国的大豆加征25%的关税，大豆的国际市场价格暴跌至过去10年的新低。
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提出暂缓签署限缩气温上升摄氏1.5度的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伊朗核协定2015年签署以来，伊朗弹道导弹的研发活动持续增加。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准备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取代先前令美国和西方深感担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公布新的非洲战略，直指中国及俄罗斯为美国在非洲的对手，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给非洲带来负面效果。自特朗普与习近平在12月初就暂停贸易战达成和解后，中国星期三已经采购首批美国大豆。又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拘捕，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北京尽快将人释放。
一名俄罗斯女子星期四在华盛顿认罪，她被指控非法充当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她承认密谋与美国影响力巨大的全国步枪协会建立了联系，向共和党渗透，将信息传回莫斯科。玛利亚·布提娜今年7月被指控非法充当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并且在没有美国政府进行相关的登记。他原先曾经提出了无罪的抗辩，但是布提娜向美国法官承认，他实际上一直在为俄罗斯政府工作。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现年30岁的布提娜同意帮助美国检察官深入地了解俄罗斯对美国政治的干预。布提娜面临5年的监禁，她目前仍在狱中等待2月12日的判决。她在服刑后可能会被遣返回俄罗斯。
为期2周，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星期五进入尾声。这次大会的重点议题有哪些？与会的美国官员是怎么看气候变化与石化能源等问题的？具体的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联合国的第24届缔约国大会星期五进入尾声，这次大会可以说是自2015年巴黎协议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场会议。这次大会的一个核心议题是讨论今年10月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科学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将全球气温升幅从限制在摄氏2度降到1.5度，并且采取紧急和积极的措施来避免全球暖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否则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10公分、极端热浪袭击以及珊瑚礁的丧失，终极结果是脊椎动物以及植物的数目减半。因此主办方强调，通过全球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这项关键性的环境威胁，试图达成国际间的共识，来为实施巴黎协议制定规则手册。而实施这个目标的关键措施是在2030年之前将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5%。不过目前看来，这次大会难以就这个议题在各国之间达成协议。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包含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对这份报告的说法存疑。美国、俄罗斯以及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国反对以欢迎的措辞来通过这项报告，提出暂缓签署报告书里要求限制在摄氏1.5度的目标。是卡拉，美国能源部国际事务办公室的第一副助理部长呢，他是在会中提出了，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呢，美国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与此同时呢，也领导着世界减少碳排放量。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开采能源的技术上有所突破，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油气生产国。他说呢，没有一个国家应当为了环境的可持续性而牺牲经济的繁荣或是能源的安全。他说，在这样的会议当中，务实的解决方案常被危言耸听的说法代替，来处理能源和环境的忧虑。特朗普总统此前也在推特上对这项要求世界各国将气温升幅限制在2度以内的协定表示不满。他说呢，是时候终结代价高昂的巴黎协议，以减税的形式将费用还给人民。那我们采访了目前在波兰参加这次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的美国非营利组织落基山脉协会的主席卡尔拉菲尔斯奇。他对美国之音说呢，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取得平衡至关重要。目前美国的许多企业为了公司的永续经营以及发展，已经自发性的减少碳排放量。下面来听菲尔斯奇是怎么说的。
在环境和经济方面，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必须有能解决环境问题的能源方案，同时还需对经济有利。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许多美国企业主动挺身而出，做出减少碳排放量的承诺。他们做出这些承诺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终极目标，招募顶尖人才。空气污染和这个议题息息相关，确保美国清洁能源的未来，也能确保在这项科技具有竞争力。
不过呢，有媒体报道，这份要求各国将升温限缩在 1.5 度的报告，还是有机会在大会14日的最后会议上再次提案通过，因为许多参与的国家都希望能够在这次大会上取得具体的成果，包括确认制定巴黎协议的规则手册，以及加强下一轮两年减碳计划的具体方针。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向云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伊朗核协定2015年签署以来，伊朗弹道导弹的研发活动持续的增加。蓬佩奥敦促国际社会对伊朗施加更严厉的制裁，以阻止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来看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贝希尔发回的报道。
除了美国县政府以外，联合国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都支持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美国政府今年五月退出了这个协议，并在上个月对伊朗重新实施了制裁。
伊朗利用了这些国家的善意，为了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弹道导弹力量，而置安理会通过的多项决议于不顾。美国绝不会对此容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伊朗的弹道导弹力量现在有十套已经研制成功或正在研制中，规模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伊朗官员表示，他们的导弹有些射程可达2000公里。蓬佩奥认为，这个射程可以对有些欧洲国家构成威胁。2015年签署的核协定解除了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伊朗则承诺对核研发活动进行限制，并允许国际检查人员进入伊朗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证实，伊朗正在遵守这项协议做出的承诺。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支持伊朗核协议的决议案敦促伊朗不要发展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但也没有明确禁止。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敦促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研发活动施加更严格的限制。
美国力争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合作，依据安理会1929号决议案再次对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施加限制。
伊朗官员一向坚称，伊朗的核计划是用于和平的目的。伊朗官员对特朗普政府退出核协定进行了批评。
安理会应该强烈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对伊朗重新实施非法的制裁。
美国的欧洲盟友对伊朗核协定表示坚定支持。
我们认为与伊朗签署的核协定是对全球不扩散机制的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无论是对地区安全还是对欧洲的安全都是一份重要的协定，符合我们的关键利益。
美国在安理会推动对伊朗弹道导弹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可能最后不会成功。俄罗斯与中国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贝希尔发来报道。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星期三赢得了信任投票，在此之前她决定推迟对英国脱欧进行表决，在英国议会引发了新一轮的政治风波。在本周的直接收听节目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探讨了英国脱欧计划的国际影响，以及世界各国密切关注英国下一步举动的原因。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在不信任投票中胜出，成功击退了她执政地位面临的最新挑战。英国与欧洲之间就脱欧问题产生的分歧再次引发密切关注。
这次投票之后，我们现在需要开始为英国民众执行脱欧计划，为这个国家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尽管这次不信任投票让特蕾莎梅明年继续担任首相，可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英国也在试图敲定脱欧的最后条件。
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无论是政府还是议会，各方都在误读什么是他们真正的对手。他们真正的对手是时间，对此他们束手无策。
英国首相计划星期四造访布鲁塞尔，试图与欧盟领导人谈判，达成一项脱欧协议。美国之音非洲部记者塞勒姆·索罗门表示，英国政府无法就有序脱欧的计划达成共识，可能对欧洲和整个国际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外一个关切领域就是军事合作。英国与欧洲之间开展的联合军事行动，为非洲之角附近等地航行的商船运输提供了安全保证。所以说，联合安全伙伴行动的缺失会对非洲大陆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还有很多人关心英国脱欧对外援的分配的影响。
讨论英国脱欧问题时，很少有人会想到巴基斯坦。可英国一旦最终脱离欧盟，除非各方谈判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否则巴基斯坦就可能遭受严重打击。欧洲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出口市场，2016年和2017年的出口总额都接近70亿美元。
英国如果未能达成脱欧协议就脱离欧盟，就可能带来全球性的经济影响。
如果结局很不理想，如果未能达成一份新的协议就强行脱欧，那么价值几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就会遭受真正的破坏。
英国议会必须在明年3月29日之前对英国脱欧进行表决，然后英国才能正式脱离欧盟。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准备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取代先前令美国和西方深感担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那么新的产业政策到底是不是旧瓶装新酒？西方又为什么会担心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那么中国真的会放弃这项计划吗？有关这些问题，请我的同事记者思阳来介绍。欢迎思阳。
你好。
是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说呢，说中国高层的这个计划部门和这些资深顾问们正在起草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取代现在这个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那么具体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那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它是这么说的，说中国正在修正原先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然后呢也主要是淡化中国主导的这个制造业，然后让外国公司有更多的市场准入。那么他这个报道呢，他特别强调中国为什么这么做，是迫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的威胁，他是希望避免给中国的那个进入这个美国的商品再有进一步的关税。那么他们还举出了一个例子，比方说现在的这个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那么他们中国居然没有让这样的一件事来影响这个谈判，那么就表示中国实际上是真的希望能够跟谈判达出一样的效果。那么同时呢，他还说这个事情呢，其实还有内部原因，因为中国制造2025呢，现在已经就是说有在某些领域已经造成了浪费。那么习近平的这个经济顾问就是刘鹤，中国副总理刘鹤呢已经批评过。那么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这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关键领域，他已经有这个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可能了。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国务院呢在12月10号它发布了一个有关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通知，那么在这个通知当中呢，中国制造2025也已经消失了。
那么这个就是中国要修改这个产业政策的这个消息披露以后，外界西方的政界还有一些观察人士都是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西方的态度明显的就是说 持怀疑态度。那么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呢，他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他就说中国虽然已经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它。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也采访了的美国那个贸易专家，他叫那个埃伦托纳尔森，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Even if those reports are，
即便是这些报道是真实的，虽然我很怀疑，即便是真实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因为中国政府的操作一贯机密，也因为美国的科技公司已经很明确地说明，他们不愿意抱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做法。如果他们不公开提出诉讼，美国政府也无从指出中国有哪些违法的做法。
不过呢，他的说法代表一种，但也有一种人，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中国是迫于习近平政府，是迫于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呢，是要进行一些实质性的一个修改的。那么这其中呢，就是说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呢，他就提到，他说透露的报道，虽然现在具体很多信息我们还不知道，已经透露的一些信息呢，就显示中国还是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比方说新的产业政策将不再对某类产品设定一些具体的目标。那么在以前的2025计划当中呢，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具体目标的。不过呢，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托纳尔森的这个担忧，其实在美国政府里面也有，就是说同样的考虑。那么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他已经说过了，就说在90天的谈判之后，我们希望有这个监督的措施。
那么这个中国制造2025到底为什么会让西方社会这么的担心？
那我们先讲一下2025，回顾一下，是2015年的时候，那么中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个就是目标，主要是在中国在2025年的时候呢，从制造业的制造大国变成强国，并且摆脱对外国高科技工业的这个依靠，并从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就十大领域包括这个信息技术、高档数控还有机器人等这些领域呢，占据那个主导地位。那么关于这个西方有什么担忧呢，美国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研究副主任甘思德呢，他前不久在这个智库他举行的一场有关这个中国力量的这个研讨会上呢，他说了这样的一个担忧，列出了主要两点，我们来听听。
Well, what is problematic about these plans?
让中国公司在这些技术的供应链上下游获得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促进中国公司向海外出口。如果说中国必须成为这些领域技术供应链上的成员是没问题的，但是中国谈的是主导地位，第二是国家安全。中国打造中国制造2025，并不只是希望促进生产力，而是要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强大，让中国在军事领域更强大。
对，你刚才看到他就提到了一个中国的目标的问题，那么同时他也提到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也令人担忧。然后他提出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补贴、市场准入的限制、地方合同的要求、独特的标准等等，这些呢就是说在中国就对外国企业来说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么我前不久也采访了美国前贸易代表叫巴尔舍夫斯基，那么他也是说在这个有关中国制造的问题上呢，他谈到了这个同样的担忧，也给出了同样的理由，你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China will absolutely continue to work toward being a major tech powerhouse.
毫无疑问，中国会继续努力成为主要的科技大国。争议的焦点是中国是如何达到那样的地位。问题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或是希望达到这样的目标，而是如何达到。根据国际规则，补贴是不合法的。中国现在进行的各种大量补贴，很显然需要停止，或者是大规模缩减。对外国企业的歧视也已经违反了 WTO 的规定，所有这些方面很具体的必须停止。
看来实际上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这个所谓的2025的计划，而是如何实现这个计划。那么中国真的是会放弃这样一个计划吗？还是只不过就是说我换一种说法，我修改这个政策？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啊，就是说他们还肯定会继续。那么这个话呢，是谁说的呢？是中国复旦大学的 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他也是这个学校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他叫吴兴博，他也是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资讯的，经常参与政府的政策资讯。那么他在一次采访当中，他就告诉我，他觉得中国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习近平不会在这个关键的产业政策上让步，而且他觉得美国的一些要求很过分，特别就是要求中国放弃那个中国制造2025，他觉得这个美国人实际上是为了遏制中国，就不想中国成为这个美国在这个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对手。那么他当初他跟我说的原话是什么呢？他说那中国怎么可能会接受这个东西呢？他说所以你找再多的理由也没用，中国一定会干的，而且现在是下决心要干。那么我呢是从把那个国务院的这个12月10号的这个报告呢拿出来看，我也发现了，就是说他在这个对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那么具体是什么产业他没有说，但是他还是说要这个，我相信这2025的计划的这些十大产业都是应该是新兴产业，包括创新产业。那么这些产业当中呢都强调要给予这个政策上的倾斜。
嗯，好，感谢我的同事记者思阳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谢谢。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就美中关系的现状、关系紧张的原因以及两国是否会进入新冷战等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最近一年来急剧变化，并且展开了贸易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就美中关系的现状、关系紧张的原因以及两国是否会进入新冷战等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一起来看采访的第二部分。
恶化导致一些专家担心美中两国会滑向新冷战，您有这个担心吗？
我认为冷战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词。我们与苏联打冷战时，我们有成千上万枚核武器，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瞄准对方。这并不是美中之间的情况。在美苏冷战期间，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接触很少。显然，美中之间有很多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接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避免使用冷战这个词。
前些年有人建议美中之间应该签署第四份公报或是联合声明，以界定今后关系的发展。您认为现在是签署这样一份公报或是声明的时候吗？
Well, I think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oth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应当对他们在对付气候变化、流行病或是金融稳定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共同利益 发表声明，哪一方都不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合作来解决。当人们看到美中两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对双方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不那么害怕。我认为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应当明确表示他无意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应当清楚地表示他无意试图通过想法以外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政权。这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比冲突要获益更多。
在您看来，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战略遏制还是经济脱钩？
Understanding Trump
is often very difficult, but Trump has.
解读特朗普经常是困难的，但是他有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即贸易逆差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他要扭转美中贸易中的不平衡。他还想改变中国的行为，即基本上不公平使用贸易措施。就像我先前提到的，我认为这是特朗普的目标。他能否实现这些目标还不清楚，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与试图完全阻止中国崛起意义上的遏制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美国好几任总统都说过，我们接受中国的崛起，这对我们有好处，对中国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遏制的说法不是总结美中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您的意思是，特朗普总统没有阻止中国崛起的意图吗？
我不认为你可以阻止中国继续崛起。我的意思是，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将继续取得进展。因此，认为可以逆转这个趋势，并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想法，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即使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是如此。不过我认为他的确有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即扭转贸易逆差并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发表了有关中国的政策演讲后，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简认为，在这个演讲中，特朗普政府实质上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敌对国家。您如何看待今后美中关系的发展？
So if that it is the case,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the futur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Well, I think it's unfortunate that
这是不幸的，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策略在特朗普政府下台以后还会继续下去。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后离开白宫，而这是可能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再次当选。我认为美中关系还是会有麻烦，但是他们不会像现在这样。
伯罗奔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对一个国家的恐惧以及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可以成为战争爆发的起因。美中目前的情况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吗？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也就是如果在美国引发足够多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恐惧感，那么管控双方之间的冲突与我们需要进行的合作都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警告，当你有一个崛起的大国和守城的大国的时候，双方都需要好的管理者 我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双方的管理者都很糟糕。
您经常访问中国，也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过。眼下中国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的恶化显然感到担忧，在如何处理美中关系的问题上，您有什么建议？
我想答案可能是耐心，尽可能的把今后两年对付过去。我不认为使这场危机恶化对中国和全世界有好处。我们在看待美中关系的时候，保持长远的眼光是重要的。我看到的危险是，华盛顿的态度往往就像一个摆来摆去的钟摆，目前它摆过。
距离2019年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们已经为这座城市准备了一份独特的礼物，就是有他们自己特色的2019年的日历。据统计，纽约市的黄色出租车司机大约90%是移民，而就这一代有喜剧色彩的挂历，在轻松风趣的同时，也吸引了人们对移民群体的关注。来看记者威斯涅瓦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出租车司机格雷格·威特金熟知纽约的大街小巷，但你可能觉得他对摆造型知之甚少。打开这份独特的出租车司机日历，威特金摆了造型，出现在十月份的挂历内页。香农·可可曼和菲利普·可可曼首先想到为出租车司机创建日历，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香农负责拍照，菲利普负责处理财务和日程安排。
这些男人和女人是我们城市的英雄，他们帮助我们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穿梭在这座城市中。
纽约市有13000多辆黄色出租车，由来自世界各地的50000人驾驶。据城市统计，其中90%是移民。2019年日历上的每一位司机都代表一个不同的种族。科克曼夫妇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司机们来自非洲的几个不同的国家，还有来自欧洲的。我们有俄罗斯司机、南亚司机，也有来自南美洲的司机。这本日历展现了多样性，这是纽约一个很好的代表。
镜头下的出租司机们有的温和，有的狂野。麦克知道如何扔套索，纳兹米尔向所有严重缺乏咖啡因的乘客提供咖啡，阿拉姆为乘客播放适当的音乐，亚里克斯可以处理任何路况，即使是在路上遇到一条大蛇。香农和菲利普说他们会仔细考虑任何一个细节。
我们探索了不同的大街，了解每位司机的不同经历，无论是擦风挡还是换轮胎，甚至呢是被锁在自己汽车外面。
香农和菲利普想证明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不仅仅只是出租车司机，就像格雷格，他目前正致力于创建一个城市专用的网站。
我的很多乘客只看到我的后脑勺，有时我们甚至不说话。在这个网站上，我可以写很多关于纽约的事情，我可以写我自己和其他出租车司机的故事。
日历的部分利润将用于大学睦邻之家，这是一个帮助移民及其家庭的组织。雷士涅瓦，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养猫的人都知道它们很聪明，但是任何了解猫的人也都知道它们似乎有点冷漠，至少在晚餐时间是这样的。但是不要让它们欺骗你，可能你的猫正在密切地关注你，等待主人的行为暗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我们都知道狗与人之间古老而特殊的联系，我们的犬类朋友可以读懂我们的语调和表达，他们会看我们的眼睛，寻找帮助我们两个物种好好相处的线索。好吧，听好了，因为事实证明你的家猫虽然不是房子冷漠的主人，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猫非常善于跟踪人类的注视信号。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在地板上放了两个完全相同的食物碗，但只看了一个，猜猜猫走向了哪一个呢？
Whether we do a sustained gaze when we don't take off our eyes from the target.
当我们目不转睛地持续凝视一个目标，或者当我们只是短暂地看目标一眼，然后转向猫， 这些完全不同难度和程度的注视信号，猫非常善于追随。
这些研究人员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只是因为猫和狗和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才学会这样做，还是动物都这样？
猫自发地学习人类所看到的东西，这可能很重要。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你可以问，好吧，如果它不是天生的，但是猫学习，其他动物都能学会吗？
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的测试，但结果很清楚。
我们测定特定的猫是否比随机选择的更好，我们的结果显示它们的成功率总体上是70%。
研究人员说，花了这么长时间来了解这种行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猫很难研究，显然它们不能被打扰。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有家庭照片的圣诞贺卡很受欢迎，很多这些照片中都有一位四条腿的家庭成员，那就是宠物狗。在过去的几年里，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家宠物狗面包店和时装店里面雇佣了一名职业宠物摄影师，专门拍摄宠物狗和圣诞老人的合影。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教条美食家宠物狗面包店和时装店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在这里，狗狗们打扮得光鲜亮丽，在镜头前摆出时尚模特的姿势。今天，专业的宠物摄影师将为大约100只宠物狗拍摄他们与圣诞老人的合影。
我喜欢看到互动，狗狗们看起来就像在和圣诞老人安静的交谈，他们是家庭的一份子，他们应该有和圣诞老人的合影，就像他们应该出现在家庭照片中一样。
其中一些狗出现在家庭照片中，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圣诞节，这只小狗也和家人一起庆祝第一个圣诞节。
我们喜爱圣诞节，我们想留下和圣诞老人的美好回忆。
许多人每年都带宠物狗们来这里。
我们用丝带打扮它们，然后看到其他狗也装扮了起来。
每张照片$25，大部分收入都捐给了该地区的狗救援小组。
这些钱用来帮助给狗买食物、玩具、板条箱和狗窝。
这位宠物主人想让自己的宠物狗昆西的照片既能体现圣诞节，也能展现光明节。
我是犹太人，所以我把耶摩加和围巾放在他身上，这能代表光明节。我庆祝圣诞节，也庆祝光明节。
让狗保持姿势是很困难的。
我们发出的声音超出了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用高的音调、有声的玩具，并从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吸引他们。
他们中的一些会在你的腿上跳起来，还有一些会从你的身边跑开。还有一只狗有一次朝我叫，我被他们用牙夹咬过几次，但是从来没真正咬伤过。
一对母女把他们的宠物狗布鲁带来这里。
我们穿着相配的睡衣来了，布鲁穿的睡衣有点多余，不过我觉得它也挺好的。
这对母女中的女儿告诉圣诞老人她的圣诞愿望，她说布鲁也告诉了圣诞老人她的圣诞愿望。这位女士非常希望把她的宠物狗圣诞贺卡送给朋友们和家人。
看到一只小狗和圣诞老人在一起，我想大家都很高兴。
布鲁克，美国之音，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看本周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的主持宁馨。华为孟晚舟事件持续发酵，一些中国观察人士担心，美国出手华为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案件，但是却被中国官媒政治化，导致民间的反美情绪高涨。而反美情绪的上升又可能伤害中国国内支持改革和亲西方的力量。那么孟晚舟事件是否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改变中国民众，尤其是传统上比较亲美的精英阶层对于美国的态度？反美情绪的高涨是否会伤害中国的改革力量？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